这个是以前可能会写在那种带程式的笑话集上面的烂笑话。
这个可以跟你上次那个奶奶沾到咖啡那个组成一组的。
还有什么的心肺复苏术一直在按膝盖那个，你有听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什么？
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阿嬷走在路上啊，然后突然间昏倒了，然后那个经过的小明就很紧张说，我要帮他做心肺复苏术，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心肺复苏术怎么做了。他说没关系，你就准备好他那个奶头啊，两个奶头中间的点一直不断的按压这样子就行了。然后过了15分钟之后，他没醒过来怎么办？我花了15分钟一直按他膝盖。
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奶头太长，所以。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哦，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这一集呢，是我们过完年之后的开工录。
首录，其实原本已经要早就要录了啦。
我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的行事历都多定了一个时间点。我记得我跟你讲，跟大家讲一下，2月7号，就是2月7号那天，我们原本有原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雨山的行事历上都有写出要录音，那可能是我们忘记了，好，忘记把它拿掉，因为可能有留时间。
平行时空。
然后同时间，我们在2月6号的晚上，还是2月7号早上
一起床，
然后传讯说，欸，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录音，我啦、我先，因为我的声音，我从礼拜天就开始是哑的，我的声带水肿，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吼太大声了，是不是？
我是有去赌钱，可是应该没有。我跟你讲，去射龙门那天，就是后来去别人那边射龙门，然后那时候都是一切都很正常，但声音就已经开始有点扁扁的、哑哑的状况。我就已经在克制自己，不敢乱吼乱叫。结果后来就是星期天休息一天之后，发现星期一早上还是不太 OK， 然后我就很心虚的传讯息到群组，跟我们小编啊、官委啊他们就在群组写说啊，不好意思，我声带水肿，没有办法录音，那今天可不可以就先取消这样子，如果今天有来宾的话，我们就先取消。我记得是没有来宾的这样。
对。
然后过没两下，雨山也发文了，
我就直接打哈哈哈哈，我就觉得，欸，我跟豪平真的没有睡在一起，因为我喉咙也不舒服。刚刚好，我也想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传讯息到群组跟大家，就是不好意思讲一下。结果豪平就先传了，我们两个真的没有躺在隔壁，
真的没有感冒。而且我那天早上很紧张的，一大早起床我就快塞，没想到因为我声音一哑，我想说。我靠，这个喉咙这样子的状况，就喉咙有症状，我很担心，说马上就捅鼻子这样子。
但因为我刚从桃园回来，你知道我家是一级战区，
现在已经全台没有差别了。
对，大家都是一级战区，
遍地开花，遍地开花。
对，然后那时候我从桃园回来，我就是有点感冒，然后我也有点紧张，马上快筛，哎，也是阴性，没有事情。但是要告诉大家，桃园真的是靠北冷。
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冷的关系，就现在大家一感冒，就平常的感冒都之前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现在只要一感冒，你就会很紧张。说要求是不是确诊？是确诊的，
不是？你知道，因为桃园的冷，我觉得在台北有时候湿冷就已经很冷了，刺骨的那一种。但是你在桃园，你会完全觉得这边是一个冷冻库、大冰箱。你站在路边一下下，你是会抖起来的那一种。
是北海道之类的感觉吗？就是对台北人来讲，哎，台北桃园不对，还往南走，哎，还比台北再难一点点，
因为桃园是高原嘛，算比较那个。
我们不是地理课啊，所以大家不要紧张，这边开始在转台了。
因为台北是盆地啊，比较温暖一点，
所以
桃园真的很冷。
对，我们有各自的理由，喉咙沙哑，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猜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小编啊，就马上传讯息说，哎，今天没有要录音啊。然后我跟雨山瞬间那个罪恶感就放下来了。
啊，好像还好嘛，没事啦，大家都记错了。
其实我有一度在想说会不会是就你们两个会不会其实在串通好，想说不要让我难堪？就是我既然喉咙已经哑了，
我们没有人这么好，你想太多
了。雨山心里想说啊，不要这样，不然我也扛一部分好了。然后这时候小编出来讲说，哎，不如我就出来讲说，其实今天没有要录音。
不是啊，哎，你讲的这么可怜，你说我这礼拜还有三场，我现在没有声音，如果后面那个影响到的话，你就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对对，
讲的这么可怜，我们一定要录的话，那怎么可以？
哎，你知道我多紧张吗？因为那时候声音一哑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录的时间是2月15号，情人节隔天。然后我在2月9号、10号有我的哈哈链的专场，台北南海剧场的加场，所以隔两天之后又有延上，所以我有连续三场需要在很多很多人面前讲话的表演的过程，所以我那天就非常紧张，所以我就恳求啊，跪啊，我就希望说，拜托今天不要录音，没关系，我可以就是用这个再补偿大家什么的，好像在大家都有事情。
对对对，
不是、欸、也不是好家在，大家都出事情了、
啊，
就是说好家在雨山呢也有一些很有默契的一起生病了。
对，但我真的没有躺在你旁边，
好紧张、
欸。但是过了一个年，你有觉得这个年你有放假到吗？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放假到、欸。
有啦，我过年有放假到啦，因为我觉得我今年过年没有到处跑。就连走，就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疫情小小爆发开了，
对，
所以我就跟家人讲说，我们就不要去走村什么的，以前都会去走村啊，去庙里拜拜等等的。那后来就是我们还是有去那种新庄庙街，可是我们没有进到庙里面，就在大街上面走。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状况。那后来过完年，哎，疫情好像也没有这个如预期的爆开来，就是好像还算压住了，所以不幸中的大幸。那我们就比较说能够放松的出去走走晃晃，可是大部分时间是就。在待在家里、哦、我甚至
可是我看你几乎每天都还是有开播啊、欸嗯、
没有，就是有一天开 Clubhouse 聊天啦，我其他没有开播啦。
哦、
对啊，其他那个因为后来几天我女朋友来我们家、
哦、很忙啦，
要开
时间播啦，
开其他东西
开车了，
那公家喂，那公家小我不是不是，因为我女朋友、欸、我自己很紧张，你知道吗？我女朋友第一次来我家，而且是跟我爸妈吃
饭。哎、欸，可是你们才刚在一起而已，就要见家长了？
没有，我那时候就问，
你们进度好快哦！
我就问他，因为那个我回新庄的话，我一定会把两只猫都带回去，因为没有人顾，所以我两只猫带回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回来是不是也要两只猫一起带回我住的地方？嗯、那刚好我女朋友会来找我，我想说，那不然
第三只猫，
对，Little Pussy 这样子，就请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把两只猫。然后带回去，然后后来就一度
一起照顾猫咪，
对，一度就在想说，哎，那要不然这样子，那个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吃个饭，然后就一起把猫带走。结果后来就到了之后，我去接他，我就问他讲说，哎，那个如果我们就吃了一顿饭就回我就回台北的话，好像有点太无聊，还是我们就住一个晚上。所以、
哎、呦，
所以我女朋友第一个在我家过的年，然后吃完晚餐，隔天早上还要起床吃早餐那种状况，就真的就在。交往也没几个月就发生了，
那你会不会半夜发现你爸妈贴在你门口想说我儿子的进度到底到哪儿了？
太恶心了吧。你说听我以前那个笑话是什么，记得你要去看他尿尿的地方什么东西，用你的头去撞他尿尿的地方，有听过这个无聊的笑话？
什么？这个我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过？
没有。
你没有听过？我告诉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一个无聊的老笑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一个处男小处男，终于他在新婚之夜要结婚了，在洞房花烛夜之前，他妈妈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哎呀，你就拿你的头去撞他尿尿的地方就好了。”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是那个女生的下面就红肿很痛啊，然后那个男生的头啊，额头上面流血，像妈，你不是跟我讲说用我的头去撞尿尿的地方？
此头非彼头啊！
这个是以前可能会写在那种带层次的笑话集上面的烂笑话。
这个可以跟你。上次那个奈奈沾到咖啡那个组成一组的
还有什么的心肺复苏术一直在按膝盖那个，你有听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什么
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阿嬷走在路上啊，然后突然间昏倒了、嗯、然后那个经过的小明就很紧张说我要帮他做心肺复苏术，然后打电话给自己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心肺复苏术怎么做了，他说没关系，你就准备好他那个奶头啊，两个奶头中间的点一直不断的按压这样子就行了，然后过了15分钟之后他没醒过来怎么办，我花了15分钟一直按他膝盖，
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奶头太长，所以我要倒一杯水啊！开工没开嗓就跟你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的妈呀、
哦！要先聊一些这些啊，才能真的把我过年的压力释放
哦。真的，哎、欸，我跟你讲，讲到过年的压力哈，那个雨山，我算是今年又看到他就很衰，然后又很。就尴尬的一
面，你才衰，全家都衰啊你！
因为我们每一年过年都有这个去缴个，是初三吗？还是
不是？
小年夜，小年夜的时候就是有去交哥家，就是打牌啊、聊天啊、吃饭的行程。那每一次都会有定番行程，就是射龙门。今年还有光头骰，就多了一个新的一些项目这样子，然后小赌怡情啊，大赌伤身。然后雨山就撞了一个歪七扭八，撞柱撞了歪七扭八。
哎、欸，我去年。 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去年没有办，我们是前年办的。嗯嗯，那前年那一次，我就想说我已经输到最衰的地步，应该不会再这么衰了吧？因为去年我撞住一把是输了8800，
哎呦，
就光一把而已。你知道那一天豪平赢了多少钱吗？我输的钱应该全部都进他的口袋了。
而且8800就是多少钱就贡献给这个很多流浪动物之家之类的。因为我结束之后，就是我连续2年3年，就是如果我赢钱没有马上去捐的话，我就会出事情。要第一年我忘记是怎么样，第二年就是摔车，就是就脚踏车摔车，然后今年就是我声音哑掉
哦，
oh， 对，
我跟你讲，你不能有贪念，
因为我声音哑掉前一天就是去那个另外一群朋友家，也
是
在玩，对对，嘴巴干净一点，我光头甩就是由我女朋友直出2个5，然后哇这样说了，
超厉害的。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前年已经够衰了8800，我不会再输更多了，然后今年呢，其实也没有输更多，但是我又是大撞柱，我那一把喷了，我看一下，
一把喷了几好几千块吧，
2000-3000块。
哇，2000-3000块啊！
对，就那一把，而且我们是从10块钱开始玩起，然后呢，最后都是不知道什么桌上钱都会变这么大，欸，
也没有多少啦，因为多讲多，我怕警察会来抓，真的没有多少，真的没有多少。可是因为对雨生来讲，我觉得那个钱不是问题，是心情的问题。
客家人，Hello！
而且有几张，各位我不知道听众是不是都知道射龙门怎么玩，反正就是你要翻2张牌出来，可能2张牌，1张7，1张2，那你就要赌说翻过来的第三张是不是介于2跟7之间，
或是外面。
所以如果3、4、5、6，如果假设我赌100块钱，3、4、5、6，我就可以拿走桌上100块钱。如果你输了，你就要放100块钱下来。那如果撞到2或7，就是刚好数字跟2旁是一样的话，你就要丢2倍的钱下来。然后雨山就是可以在那种什么1跟13之类的状况之下，就一跟 K 哦，你想要一定赌中间没有问题了嘛？一翻不是 A 就是 K，
我就是
数次是这样子的状态。
而且因为我男朋友他比较冲，而且他手气比较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用害怕啦，就一翻，哇塞，大撞柱。
我觉得这边的部分要剪当时的影片进去，在 YouTube 上面画面，然后就会听到你男朋友的声音，你男朋友的那个声音，欸，你男朋友曝光了不是吗？
曝光啦，
那没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让他看一下那个画面。你那时候男朋友多有自信啊，他说哎呀不要怕啦，翻一个啪，然后雨山整个头直接撞在桌子上面、
欸，但是我发现过年人家都这样讲，过年如果你散财的话，那你今年就会大赚钱，哦，所以呢我就是抱持这个心态，没关系，我就是在为我今年多积一点福报。
你今年也是不错啊。
不错啊，是不错的，啊，
那有人在讲说，如果过年的时候跟男朋友吵架，是会在新的一年会非常的幸福吗？
你说谁？
你
不是我。
因为后续忘记在玩光头骰还是在玩射龙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桥段，就是你跟你男朋友就开始在旁边就脸色很难看的在讲话，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你刚刚讲什么？我不懂啊，没有啊，我刚才讲的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然后就两边，我跟我女朋友，然后我们一群交哥那边讲，哎，欸，糟糕，这一组会不会用生气来躲避下注这件事情？就没有，真的在生气，怎么吵什么？
而且那时候已经就是有一点气氛有点僵，然后郭书瑶还过来说，好了，那你们两个不要吵架了。但是其实当下就是我男朋友觉得我有一点太嗨了，然后嗨到好像我输多少钱就把钱拿出来，
不是不是，你那时候就是嗨到会撞翻杯盘的状况。
对，那时候我不小心手弄到杯子这样子，
对，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喝醉。然后说你看你刚刚手就把那个杯子弄倒了。我说我那是不小心回到，我没有喝醉。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有喝醉，我就说我没有。然后我们就这样吵架。
然后可是我印象当中，我当时看到的画面是你们一直在问对方到底你在讲什么东西。
对。
对，然后就好像是听不懂对方讲，因为我记得以前聊过雨山跟男朋友吵架的很大一部分理由就是你们听不懂彼此在讲什么，而且这个不是说隐喻哦，就是真的听不懂，
是真的听不懂。
你刚刚讲什么东西？我们刚刚讲不够清楚吗？你刚刚到底讲什么？听不懂，然
后就开始吵架。我们为了要理对方听不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这个就可以理好几个小时。
对，然后那时候看起来脸色就很难看，我们就一度想说，那时候后来每一把都说雨山，这一把我就输给你了，好不好？我就只拿走，就拿我钱已经准备好了。
哎，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可怜好不好？我跟男朋友吵架没有什么。
对啊，你们的话也是一样恩爱啊，你不是过完
吗？
你过完年之后拼的拼图是跟他一起拼的吗？
是跟哎，欸，对，是啊，不然我要换一个男朋友吗？对，因为哎，欸，说到这个就是我情人节的行程啦。嗯嗯，我情人节就是整天在家也没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把我新拿到的1000片的拼图，然后拼完，然后我 第一次拼，我一天就把它拼完，我超级有成就感。
你有问过你男朋友喜欢拼这东西吗？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很难得，因为我在拼的时候，我男朋友就在旁边说：“你真的很适合玩拼图，哎，就是这种这么无聊的事情，你才会去做的。”
对，那所以他拼完的时候会跟你很认真的庆祝，耶，拼完了这样子吗？
有啊，而且我发现他很厉害，因为每一次我就是可能遇到全部都是一样颜色的时候，我就超级没有耐心，然后不想要去组织起来他们。然后呢，他就会默默把那一群拿起来，然后默默在旁边把他花两个小时，就为了盯着那一块哦，然后把它拼完。然后发现他很有耐心，而且告诉大家，拼一千片的拼图，就是那种千片以上，一定要有逻辑。
什么逻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这集是游戏大全，就从射龙门啊光头闪，等一下再跟大家补充光头闪规则。什么这是怎么弄的？逻辑是什么？
一开始大家就是基本想说，一定要把边边先找出来嘛。边边就是一边有直角的，那一定是边边。但是呢，我一开始就找边边出来说，因为我那个图它全部都是渐层的颜色
啊，是啊，
很全部都很像。然后我拼边边的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根本就拼不出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从中间的图开始拼。但是一开始你就要先把那个拼图颜色全部先区分出来，把它先分堆，然后分完堆之后呢，我是拿着一片图，然后我会去观察它的样图，然后我就会知道它是在图片的哪一个地方。
所以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敏锐的色彩的感知能力，你就知道它变化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有一整片，你知道它完全没有图案，全部都是渐层哦，结果就可能粉红色跟浅一点的粉红色这种差别，
纯白地狱那种感觉。
对，但是这一片应该有几百片都是这一种的。然后呢，我就是用光照，然后在光底下，然后看那个些微的颜色差距，然后我就把它拼出来了。
哇，所以你是很爱拼拼图的人。
其实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拼拼图。
你知道，就是我反正焦哥应该没有听这节目。焦哥
说什么？
焦哥在前两年还是前三年的时候送了我一个礼物，是乐高的那种机器人。很大一台，很复杂，我到现在只拼了一只脚。
哎，那个很贵，你还不把它拼完？
好，我跟你讲，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把它拼完。
反正教官没在听这节目，你没拼完他也不知道啊。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各自都忙，我其实有点错过最好的时机，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待在家里的时候把它拼完。
你有拼别的，啊，然后还失败啊，不是吗？
你说拼凑我的破碎的心吗？
你那时候应该已经接近完整了吧？
没有，那时候完整了。哎，你情人节的时候跟他一起拼拼图，情人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行程还算是蛮温馨的。
大家去卡米蒂？
没有，大家去 IKEA。
哎，我们原本昨天要去 IKEA 的，然后但是就是拼拼图拼太晚了，然后没有去。
我觉得逛 IKEA 算是一个蛮有趣的行程吧。如果跟另外一半去逛的话，
就很像是小夫妻
啊，
然后两个人一起挑家具。
这可以放家里吗？这可以放家里吗？为了不要让这个其他家具觉得我们有收 IKEA 钱哦，宜得利我们也有逛，就隔壁同一个区域同一个区域有逛。
哦，你是去逛那个敦北店？
对对对，
他又回来的那一间，
就逛那一间。然后反正那一间的话，就是我们去逛啊，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就想啊，这个东西到我们家里那边塞不塞下？不行啊，塞不下来啦，什么就会有这种很像在组织家庭的感觉
啊，好甜蜜哦。
然后就开始吵。
然后这个之后分手就很痛苦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起买的，到底要谁拿走呢？
我就说我以前的那一台18000的按摩小沙发，我到现在都没拿回来啊。
你去跟他拿？
我不要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在上面做了什么事啊。
就是很多你想象得到的事情，就是那些事。
是按摩小沙发，不是八爪椅。没有，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分手的时候，我能留的我就留，我基本上不太想要去追究说什么东西我要带走，什么东西不要，因为我觉得这太麻烦了。
啊，我以为你的个性就是会想说这些跟他有关系的东西我全部都不要了。
我有一个倒不是，就是觉得很麻烦，因为那时候在服役，我那时候还有一台那个什么按摩脚的按脚那个机器，我也没拿回来。就我这么
爱，你跟他在一起是有多累啊？
到底买了多少按摩的东西？还有那个肩颈按摩器啊，还有护眼的眼罩啊，全部都没带回来。后来
好累哦。
后来他拿这些东西开了一家六星级。反正就真的都留着。我觉得贵的东西，如果我能够带走也就算了。可是因为真的太大一个，然后我还要请搬家公司来，我那时候还请当时的经纪人去帮我搬家，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就
衰哦，
留着就，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一起出钱的。那你要说啊，好，你付我6000块钱，我这东西留下来，我又觉得难看。
不会啊，你就说那个按摩椅子给你啊，那按脚的跟按肩颈的给我啊，这样子不是就反正那些带着走按脚跟按肩颈的。啊
好了，那时候可能没想清楚了，觉得自己未来会大红大紫，后来还是大红大紫啦。
有。
所以我觉得说，两个人一起去逛 IKEA， 然后买一些那种小东西，一起规划未来的蓝图，就哎、欸，可能会指着一个沙发讲说，哎、欸，我们之后就想要做这个东西。
你们在上面打炮？
不是，没有讲这么露骨啦，我在宜得利不能讲这种东西啦。就指着沙发讲说啊，以后如果我们搬新家的时候，你们可以叫可买这台沙发。我一直在想要打炮这件事情，而且要买纯白的，这样沾到比较不靠谱。
还要买那种科技布，
防猫抓的，然后擦比较擦的干净。
对。
所以我觉得这行程还可以，因为我没有特别安排什么浪漫那种晚餐行程啊，我没有去吃串烧。
哦，也很可爱啊，
也是可以。
我之前有曾经情人节的时候去吃一家叫做“爱情串烧”。
爱情串烧串什么东西？
它就是串肉啊，不然。
这也太……这个爱情串烧是有是店名吗？
是店名，然后它里面的那菜单，
太恶心的一个店名了吧？
很酷哎、欸！
我知道它还有這
間店嗎，而且那个地方很好吃，然后店小小，里面的布置也都很可爱，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菜单是、
欸、真的有这间呢、欸，
是旧 CD。然后 CD 上面就有什么、啊、哦，什么鸡翅啊，什么那些的菜单。
取名就叫爱情，真的是也是很妙的、哦，
很可爱哎！你下次带你女朋友去吃啦。
为了避免那个大家说我们有收爱情串烧钱，我昨天去吃的是70D，70D。
那家有给钱吗？
没有给钱，有多给一只红虾。那其实我觉得情人节也好，我自己认为啦，我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于没有办法过节，所以我们就尽量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那种。就是仪式的东西，或者是说平常就像梁静茹唱的嘛，其实爱对了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对不对？
对，
很合理。
是，但是我很喜欢你女朋友，超喜欢她
的。真
的，
你喜欢到
胜过你了，
你喜欢到传讯息给她的次数比我还频繁。
真的，因为我觉得
你们都聊什么、啊？
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可爱，我是你们两个 CP 粉哎、欸。
前两天是谁在群组发我们的那个
红丝？
红丝。有 Popular Lady， 会不会哪天我看到宝儿也开始发了、啊、怎么办？
大家都很喜欢你女朋友，这是好事啊。
会不会不喜欢我？到时候，例如说假设，我说假设，
会我。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选边站，因为我们最近要约去另外一个朋友家。嗯、然后呢，大家都是好评，就说哦，我那天要干嘛？没有空，一直都没有空。
为什么要隐瞒、嗯？就是说是文琪家就好啦。
好，对，我们要去文琪家。然后呢，结果好评就一直说他没有空，我们就说没有关系啊，那你女朋友来就好啦，你不用到。
会不会哪一天就拿假设，会不会哪一天我们如果分手？走了，结果我被踢出皇室中心会群组，然后你们把他拉进来，
超有可能啊，因为他比较好搞，你比较难搞啊。
时间都一样难约，都一样难约啦。
好，
我们今天那个要聊的话题哈，刚好就跟可能跟这个谢和弦之前的状况有一点点关系啊。应该说，很多演艺圈只要有出事的感情的纠纷，都是跟约炮有关系的。
哇塞，约炮哎、欸，这。你觉得约炮对你来说？
我以为你要问我说有没有约过炮，我真的
沒有。等一下要问啊！
我真的没有啊！
你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五年中间单身都没有。
如果这算打嗝？
说错话，上帝要掐住你喉咙，不让你讲出来。
我在打嗝。我如果这五年当中我有约过炮的话，我天打雷劈。
还是你就是跟人家做完之后，然后发现哦，你对他是没有感情的，然后就不要继续下去。
还是你说做完之后，然后付钱给他，这就不算约炮？没有，真的没有，警察不要来抓我。
买卖行为，
真的不要来抓我。没有，怎么太开始？怎么开始咳嗽的清谈？我喝一口水。
好，那你觉得约炮好了？我现在在讲话。你觉得约炮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吗？
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行为啊，约吃饭都可以约，那为什么约炮不行？那天看到、就是、
你觉得性是一个需求，所以像吃饭一样要被满足。
对对对啊，你只要不要伤害到无辜的人就好。如果你今天是跟这个有夫之妇、有妇之夫，或者是有另外一半的某一个，就是任何状况之下、嗯，你有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会伤害到无辜的人。嗯，那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听的大片图啊，
对，
前阵子不是看这部片吗？
对，
然后里面的男主角，很多女生是觉得说，哎、欸，我知道他原来在他被骗钱，他可能不一定觉得怎么样，他是觉得说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他还有跟其他女生来往这件事情，那就是违反了最基本的道德。那你说伤害在什么地方？就是你不能够同时去侵占别人的另一半嘛。
对，
那我觉得说约炮这件事情，如果说是两情相悦的话，有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关系，
就是、不能诈欺感情啦。嗯，对，不能用这个手段去牵制别人。
对啊，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在约炮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我会顾虑到这件东西，是因为第一个， 我真的不擅长去提这种东西。你看我跟我女朋友认识都要认识一年，你才真的有机会去约到家里来吃饭啊。
没有，最主要是因为你不喝酒。哦。因为如果你有酒精的催化之下，然后或者是你已经在外面很开心的状态，你就会很容易开这个口。或者是如果男生比较有冲劲的话，他开了这个口，如果女生感觉来了，他们就会去吃饭了，
了
对他们就吃饭了。
感觉对了就会出发。那对，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觉得啦，我自己认为说，如果我是一个也算公众人物啊。就、欸、你难道不会想到说公众人物去约炮这东西，万一表现不好被传出去怎么办？
所以就很多人故事被传出来，
都是因为表现不好。
对啊，不如就不要约。
表现你看表现的太好，
不然就付钱。
表现太好他会去炫耀，表现不好他会拿出去给人家笑啊。
对，
讲成段子上台讲什么的，对不对？
还押韵。
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说，例如说男艺人啊，圈内的男艺人，你想要就是跟女艺人约炮的话，你要往上约。就是例如说举例来讲、
哦、如果他觉得很羞愧他就不会出去讲。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例如说我假如我要约，我直接去约蔡依林之类的。
蔡依林听见了没？黄浩平之前还故意跟你穿情侣装、啊、现在要公开跟你约炮。
没有没有，我
蔡依林
当我的舞娘。没有，我是说举例举例，任何人，林志玲也可以。
被告死了。
林志玲也可以，林志玲也可以。那
你现在结婚生小孩了。跟不行。
就网上约的话，人家为了基本上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他的嘴巴就很紧，他不会讲出来。
哦，嘴巴会很紧。
你在高兴什么？你根本就是个直男，一个大直男。
突然好开心哦。
所以他我听过的讲法是这样，因为我身旁也会有那种就是很爱玩的人嘛。嗯嗯，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约的都是我，他一讲出名字，我都觉得哇哇哇，太惊人了吧什么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基本上就跟他们这样约，就不会到处讲，因为他会觉得讲出来丢脸呐。
真的，先忙又啊。
所以就是我认为啦，以我而言，我自己蛮洁身自爱的，就是我不想要说在外面有什么样奇怪的名声。就我跟你讲，你放诸四海，你去问，你去打听，你只要有打听得到我去约炮这件事情的话，我直接剁一只小指头。
哦，这么严重。
我可以讲发誓到这种程度，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约过，真的没有约过。我刚刚这个全部都是讲给我女朋友听。
剪掉。
哎、欸，你知道现在，你知道我现在是我会跟她一起听我们节目，然后我有时候就忘记说，哎、欸，那时候聊过这个东西哦。
哎、欸，我其实有时候也会，然后有时候可能讲到心里面觉得她听到会有点害怕，然后就假装没事，然后把那个 podcast 关掉。然后等一下，他走到去做别的事情，我在那边默默把它打开。
那你自己身旁有女生朋友真的有在约炮的吗？
你觉得男生比例多还是女生比例多？你觉得？
我觉得女生容易约，就我说约成功啊，女生容易约成功吧，男生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约。就是女生
没有，我觉得女生如果真的开口的话，比较容易约成功。对。然后如果男生开口的话，成功的次数不高。
如果女生主动邀约的话，其实。理论上你说女追男隔层纱嘛，
对、
哦、就比较容易成功。那男生约女生的话，女生第一时间就会觉得说哎好恶心哦，
变态。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Tinder上面就会写说什么哦，我是想要纯找朋友之类的。可是如果在这种纯找朋友的状况之下，女生能够主动提出邀请的话，女生的成功几率应该比较高吧。
可是女生就很难开这个口啊，我们被社会的价值观绑住，就觉得女生开这个口就觉得很不检点啊，我们怎么会这样说？但是如果男生开口的话，我就可以顺势说，嗯，好啊，这样子就好像还好。
所以就是女生在等男生制造一个那个切入点。
对。
就是男生如果说有些像假如我真的约一个女生出去喝酒，嗯，然后女生可能一开始说啊、哦、我们只是朋友哦，我们要怎么样？可是有了一个开口，就是喝了一点小酒之后，有浪漫的气氛，说哎、欸，所以你第一次是什么样状况之类的，
或是就试探性的肢体接触、啊，
多久没有
碰碰
啊？你多久没有性行为啦、啊？什么东西？
谁会问这种冷的问题啊？
小 S 吧，
又不是上节目访谈，你出去你们两个在 date 在约会，然后你问说你上次什么时候啊？
拿出字板就说、啊、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平均下来的百分之几的那个次数大多少这样？我觉得男生
但是女生就很容易，我们以为一开始就是约炮而已，嗯，结果就阴道通心脏了啊！坐着坐着我们就爱了，
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蛮多的啦。好，就网络上面也好，或者是什么演艺圈啊，各种花边新闻很多的也是从炮友转正的。
对，
嗯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网络上面呢，小编有帮我们收集到了哈，网络上面有什么女大神约炮男模戴眼罩，床站一半见到肥宅。 崩溃怒告。哇，这个新闻的话，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新闻，看起来很猎奇。这也是约炮的一个故事啦，哈。这郭姓男子呢，担忧自己的外貌跟外形不佳，不敢交女友，所以在网络上面盗用了男模的照片约炮。结果呢，因为担心被打枪，所以要求女方戴着眼罩黑手。但是呢，才刚进行不久，女生偷偷拨开眼罩一看，吓到说：“不要，你不是那个人。
”所以是帅哥他就 OK。
对，然后还传讯息给遭盗用的男模，提醒说你的照片都要遭到盗用了哈。那还说这个郭先生是非常恶心的肥宅，好可怕！被那个被约，然后被骂之后，然后还要被羞辱成这样子的状态。可是这个东西，我很好奇的是，没想到最后郭先生竟然是遭到判刑3年2个月定谳。并且附带民事赔偿40万元，就是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是触犯的法律是哪一条。
因为他就是如果是情投意合的话，你们发生性行为那就没有关系啊。可是他今天前提他是先诈欺了那个人的身份，他盗用别人身份，然后还从事性行为的话，那这样子就有点是等于侵犯了他。
好，盗用是一件事情，我后面往下再看呢，他上面写说，法官说郭男呢盗用男模的图片，然后劫视女方，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郭男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在性交的过程当中遭到女方的拒绝，还是不愿罢手，所以不顾女方的抗拒，仍然持续的对女方进行性交行为，所以没有尊重对方的性自主决定权。
可是那个男生他又辩称，他说他没有强迫他发生性行为，他说他把他眼罩拿下来之后，他看到我们就没有进行性行为，我的性器官已经离开 A 女的下体，但我当时没有射精，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很怪啊。如果是他一把眼罩拿下来发现就已经不是那个男模，他马上抽出来，那这个中间这段时间那算不算性侵？
这个我们需要请雷秋律师来帮我们做研究一下啦。但反正如果既然法官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已经确定判刑定谳的话，表示中间的攻防当中更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可能男方的说法是比较站不住脚的啊。
是，
那我觉得说约炮啊，两情相悦，你盗用别人的照片，我其实最好奇的不是后面，是中间，你不可能完全不见面吧？他是怎样约在旅馆的房间？
就可能约在房间里，然后门口上面就挂着一个眼罩，然后呢，就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有点让女生猜线索那种感觉，然后呢会被人家以为是情趣。
女生真的会接受这件事情哦？就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住处门口，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写，他说事先把眼罩放在住处门口，要求女大生自行戴上眼罩之后，将屋内的电灯关闭，所以就黑漆麻乌的状况。那这些人难道不会担心说我这样子戴上眼罩把灯关掉，然后会不会一直没有人过来，但是我钱包的钱都空了？
可是因为他去见网友这件事情已经是刺激的事情了，所以他已经跨出那一步，所以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刺激的体验啊，因为他没有怀疑过这个男生的长相不是本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太过于放心啦，好，但大家还是太傻了。就是我觉得你看约炮这东西的麻烦之处就在于说，如果你是约认识的人也就算了，你约不认识的人，你怎么能够确定说这个人不是就是什么性变态啊，或者是真的是抢劫犯啊、小偷等等的，这些东西的风险太大了。
但会不会有人就想说
追求这个风险？
不是，就有人会觉得那个他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可能看到网络上面的照片啊，然后聊天过程就觉得我现实生活中我可以跟这个人做爱，我已经很开心，我没有打算要跟他交往，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如果这个人答应我的话，那等于是他赚到，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啊。
好，就是被那个照片给迷惑了心神啊。
对对对对对。
但我要讲就是不是只有女生会这样子，男生一定也有。就男生从以前到现在，男生被那种漂亮女生照片骗到
仙人跳，
对啊，骗那个什么月卡、储值之类的，也骗了非常多人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Tinder大骗图，然后里面就很多人在讲说，就留言就会写说什么啊，女生就是这样子啊，很容易会掉入男生的温柔乡，就是拜金什么的。我跟你讲，男生被这些好身材的照片骗的也是超级多的啦。哎、
欸，我身旁真的有朋友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那个朋友他在干什么，但是呢，我另外一个男生 A 男，他就在网络上就是交友软体认识了我的朋友，然后呢，他就骗他很多，那我的朋友就骗他很多他的背景啊，干嘛，然后一次一次就跟他可能每次借个2-3千块，他们也有见到本人，然后之后问了我之后才发现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对，然后呢，我的朋友之后还跟他讲说要跟那个 A 男借一笔钱，然后之后他就要回南部，然后呢要干嘛干嘛的，因为他开的店已经收掉了，但是据我所知，他是店没有收掉，而且他也没有回南部，
也不缺钱，
也不
缺
他有缺钱，因为他那个店好像最近周转困难、啊，但是他就是在网络上，我的朋友去诈骗 A 男 ，A 男也是我朋友，
哎呦哎呦，
对，
所以都是本人，没有盗用，
没有盗用，都是本人。哎、然后呢，女生就每一次可能跟他借个两三千块，觉得这钱没有很多、嗯，然后一次一次就这样借了好几次。
那有上床吗？
没有上床。
那他男生是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机
会对变成正宫这样子、哦，变成他的男朋友。
哇，这个真的大家都傻了哈，这精虫上脑，真的就是从小时候开始你就想说要储值月卡这些东西。
真的
啊，说有机会约出去，你先帮我储值买个月卡，然后再把号码告诉我什么的，就这些东西都太傻了，这个我觉得不能接受。
啊，我身旁还有朋友，就是他也是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女生，然后呢，那女生就开始跟他聊天，聊得很合得来啊，然后最后就是介绍他一个投资。的项目，然后听起来很好赚，是虚拟货币。
这些跟约炮的关系好像都不是这么大，我只是
没有，他们就是要约炮开始 啊。
你说在约炮的时候就突然间讲说，哎、欸，
就是他们有肉体关系，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之后，然后结果发现
你说在床上抽四红烟的时候讲说，哎、欸，我这边有一档非常不错的股票，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哇，然后呢结果男生就觉得哦，因为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嗯、所以你才跟我讲这件事情，然后结果最后我那个朋友被诈骗了60万。
哇哇、欸、60万，我跟你讲60万感觉还算是可以处理的数字了。
真的吗？
就是我指的是说，就至少不是那种几百万之类的哦。Oh, 我觉得60万，
就像 Tinder 大片图了，
对啊，
里面都是那种好几万美金的，
两、万五美金什么的，
对，
好，这些都是有伤害的。我们来确认一下好，但怕大家有些人对约炮这件事，我们的定义上不一样，我们讲啊有感情的算不算约炮什么的啊、哦？这个在英文当中呢叫做休闲性行为（casual sex（sexual hookup） 啊。约炮这东西是非承诺性的接触，就是在这个性关系当中的双方呢没有承诺，没有情感。的依恋或者是亲密感，然后约完一次可能就各自的鸟兽散，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传讯息说，哎、欸，你今天在干嘛、啊、什么的，
不会有像男女朋友一样的互动。
对对，可能甚至是没有情感关系，就是解决生理需求的一个合意性行为啦。那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约炮，我觉得这很正常。可是，如果你今天就只是单纯的在于说啊，我满足生理的需求，好，双方都满足了就结束，后面没有任何的情感勒索的话，那我觉得是 OK 的。
嗯嗯，就怕有一方跟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对啊，很多晕船都是这样子吧？我听说就是这边看到一篇D卡热门的文章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跟炮友是同班同学。
对，他说虽然我们不是每次约见面都会上床，之前会听我的烦恼，帮我出些意见，结果呢，我现在晕船晕到爆。
哎呦，
男方说他不想谈恋爱，好麻烦。我们也说好，如果交男女朋友的话，一定要告诉对方、嗯。我约他单独出门玩，他都会拒绝，因为怕会被误会、嗯。好像是之前跟其他女生单独出门时有发生一些麻烦的事情，那我是不是该直接封锁远离他？继续晕船只会导致他的困难，真的好想转正哦。
如果说他们今天一开始在约的时候就已经讲好说，哎，我说好不谈感情，那这个人投入感情进去，就是我觉得男生可能说不定就算他有感觉，他知道说，嗯，好，我就是一开始就没有要投入这个感情，所以我就刻意有保持距离。
对，
那因为你坦白讲，你真的在做的时候，说不定你真的有感觉出来，可是我知道说这段关系从一开始我就讲好，我们没有要进一步。所以我就会刻意把自己，就像你讲，好，我7点之后不吃宵夜，我8点之后不吃东西，我就算再饿，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但是就很难呐、
啊。啊，但
所以你看，
偷吃一下，
对，你就会觉得啊，没关系，我明天再减肥啦。但会不会对感情上面的炮友之间，他们也会是这样，就觉得
无法控制，
对，无法控制，无法自拔，最后
拔不出来，这样子
卡住拔不出来。
所以这边呢，有列了几点，就是我们在想说这个。约炮怎么样避免晕船，这是网络上面整理过来的一个方式啦，就是说必须先厘清彼此的关系，不要做会让自己触电的亲密行为，牵手亲吻这些东西不要做，很困难吧、欸、
那你哪一些事情是你做了这件事你一定会触电的？
你说就是把两只手插到插座上，就是问这个问题，他什么事情做了
手还要湿湿的，
对，然后剪刀插进去这样，不是啦，
多累吧。
我觉得看着对方眼睛应该会蛮，就是看着对方眼睛不讲话，然后可能例如说手，例如说做完之后抱着对方，然后看着对方眼睛什么的，就很纯粹的情感交流。
所以这个如果这样子，你看对方看久了，你就会觉得你好像会爱上他。
以前我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说那种风俗店啊，或者是做特种行业的小姐不给亲嘴啊，女生会觉得亲嘴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情感交流？
是。就抱抱对我来说也是，可是如果你要进行性行为，你前面没有亲， 这个步骤跳过应该也很奇怪吧？
你要一直避开嘴巴。
对啊，他想要亲，不不不不不不
这样。你看亲的时候就戴着口罩，用力的戴着口罩挡，就像那狗狗戴那个羞耻圈一样这样。
防疫之爱，
合理合理，还戴面罩。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你要真的避免亲嘴这件事情有点太困难了。可是应该是要避免聊
聊自己的事情，
谈心，就是问说你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就我曾经听过，
前面吃什么什么的，
前面吃什么还好吧？对吧？前面吃什么怎么那么臭啊？刚才就在抱怨着。我听过一个讲法是，在约的时候，在做之前就聊说，哎，你看起来不像会约的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女生就瞬间觉得说，哦，哇，这个男生不是只有想要约炮，这就是凯莉百灵果凯莉之前分享她某个朋友的约炮经验，
那应该就是她吧？
不是不是，有可能她讲成自己的，说不定。那反正就是说，女生可能被问到说，哎，啊，这个男生好像不是只看外表的，他还有一些想要了解我本人的一些想法，就会晕船。
没有啊，就是因为看了外表才觉得，哎，你怎么看起来不像会约炮的人？那就还是看外表啊。
凯莉
这样讲，有比较想要了解他吗？我不觉得。
凯莉的那个故事是说，那个女生后来讲了半天之后，男生也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说，哎，我自己哦也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就后来男生聊了很久，就是可能那个饭店约三个小时，嗯，花了两个半小时在聊这件事情，
我，哦，没有做到。
其实我刚失恋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那今天就约这个东西，我也只是希望怎样怎样，就听他讲心事，讲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最后快结束了，哎，
十五分钟结束，
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今天聊得很开心，要不然我先走了，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这是凯莉分享她朋友的状况啊，所以就很令人
没有把握当下呢，
所以就绝对不能谈情感，就是你万一谈了情感，触动他情感深处的时候。你们就连炮都打不成，哇
塞！谈着谈着就走进对方的心里了耶。
所以如果真的谈心的话，从一开始就谈心，牵手、拥抱、亲吻，聊一些心事，很有可能就一不小心走进到对方的心中，那说不定甚至连炮就真的都打不成。所以这边也有一个讲法是说呢，如果还不是另一半的话，就不要急着去担另外一半的责任，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像前面那个同班同学的嘛，他跟其他女生约出去，他可能觉得说很担心啊，会吃醋啊什么东西的。可是你不是另一半，你也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就不要为他吃醋，甚至是替他的什么什么行为在担心说，说啊，你这样子会不会感冒啊？你这样工作会不会太辛苦啊什么的？
而且有时候想要让对方注意到你，然后你就这时候还会跟人家吃醋。啊，然后呢，就会让人家对你印象很不好。
所以人家说不定人家都还觉得说，哦，还有机会可以发展。可是发现你好像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你就吃我的醋，
那以后怎么办？
哎，那就很辛苦，你控制欲太强，就开始反而被吓跑了。当然还是会有人在探讨，那如果要把炮友转正，要怎么做？
坐着坐着，会不会就当他单身的时候，有一天就在一起？
那就是把刚才我们所说的东西全部都逆着做，
像你不要亲吻，亲下去，
亲下去，牵手
下去，
亲下去，照三餐这样问候他，早安，晚安，晚安，你在干嘛、啊？什么想不想干我啊？什么？
然后所有的今天吃什么东西啊，大小事都跟他报备，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讲法说，五招让你上位变女友、炮友变女友的方法。第一步，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东西到底合不合理。第一步，评估价值落差，啊，就是要让这个炮友呢觉得他低估了你的价值。就今天纯粹只是炮友，太可惜了，我身上还有满满的宝库。宝藏等你来挖，
就像豪平一样是宝藏男友。
不要讲别人听不懂的事情。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女朋友呢曾经在 IG 上面挚友贴文，然后就传了一个讯息说豪平真的是宝藏男友。
他说是他这是我2021年获得最大的宝藏男友。
然后从此之后我身旁的朋友都叫我宝藏。
好像一个法号哦。
宝藏法师。那我觉得确实是对的，哦，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人呢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不太一样，你确实要拿出一些可能更胜于单纯只是肉体关系的东西，因为肉体关系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你要让他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心里面蛮成熟的，可能有一些想法不太一样，
你不是只有值得被干而已，你还有值得被理解。
对，我今天
了解，
我今天这个是很聪明也好，或者是跟你很有话聊，不是说去医院那个，就是很有东西可以谈，很有话题可以聊，让你觉得说，哦，我们不是只有肉体契合，我们还是心灵伴侣。
是的。
好，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不要用身体当筹码。他这边有教说，以下类似的话都不要说。以下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还有。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好了。
哎呦呀！
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不太好。 我觉得之前太快了，我不是很想要只上床。为什么这些话不能讲？我不太懂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些东西是讲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急着确认关系。哦、oh. ，就刚刚前面那种急着确认关系，会让另外一方会吓跑。
但是为什么是用身体当筹码、嗯？
就是等于说，如果你现在没有要确认关系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再上床了。哦、oh, ，就是你就讲说你
现在身体威胁他，
对对对，说你如果说没有要进一步的话，我是没有要把腿的张开的，像这样子的东西。
哦、oh, ，你这样我就听得懂了。
你这个就是价值完全一点落差都没有，完全你就是这样子状态，
就不是很高啦。
对，反正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原本讲好炮友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要进一步，我们就连炮友都当不成。Oh. 那另外一方可能就觉得好啊，那就连炮友都不要当啊。嗯，
反正那女生的感觉就是，反正你自己决定嘛，要不要打炮。
对哦，对哦，对哦，哈、嗯。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在炮友面前行塑自己的高标准，哈，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事情。第三步叫做在炮友面前行塑自己的高标准，你可以偶尔的对炮友说底下的话，像你说，哎。我觉得你蛮 man 的，如果你肚子再小一点，一定更性感。我说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很适合当男朋友哦，就是穿搭就不太好哦。我发现你这个人只适合当炮友哦，没有怎样，就是一脸炮友样。但我就没有很我蛮喜欢这样子的状态。他的意思是说，让炮友意识到说，哎，你竟然真的只把他当炮友而已，那我会有一种失落感。
这个真的有用吗？
哎，我跟你讲，我前两天看一本叫塞斯高丁的那个《这就是行销》，里面有提到类似的说法。他里面讲到是说呢。行销上面呢，与其说给予你各种不同的福利，不如我夺走你某些东西，夺走某些原本你可以有，但是我把它拿走的要素。就像说今天我提供你试用品，好、哦哦，我今天试用品给你，然后你用得很开心，啊，接下来你要用的话，你只能用买的哦。我已经用过了，我感觉我已经
吃到甜头了，
对，我尝到甜头了，但是我没办法要得到更多，我只能到这边而已。嗯，那这边我觉得是类似的道理，就是说今天告诉你说。啊，我们今天做得很开心，可是只能到这个地方，我不能再给你多更多的情感。
那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激起男生的占有欲，
是吗？对啊，哎呦，是怎样？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得到更多吗？我今天是不是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说我是一个值得交往的对象？而且你甚至你都讲出你的高标准了，我就想办法去满足到你的高标准。
哈，我以为男生在外面如果是炮友不是女朋友的话，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那么有负担。
可是我觉得，
然后他们会想要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信心。可是我好像讲的就是有点打击他、這個，那这样子这个是他要的吗？
我觉得这要看说那个人就是提出这件事情的人他的条件多好。就如果今天这个条件，假设一个A 级的女生跟一个 B 级的男生交往，好，男生来做这个约炮，然后这个男生会觉得说，哎、欸、，A 级的女生提出很多要求，都是好像说啊，你这个很好，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如果我是这个 B 级的男生，我会觉得说我为了这个自尊心，我要把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点。甚至我会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征服这个女生，会不会就代表我击败了她？
击败她，
就是 defeat her 这样子，不是那个击败，就真的打败她。所以我就会提出，就我想要变得更好，想要把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这个幻想呢，把它变成是真的。哦、oh, ，
那会不会真的有人就是被这样讲之后，然后就说好，那就不要啊，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当炮友就好啦。
对啊，因为如果说男生就真的回答说啊，没关系，那我们就当炮友就好，那就是刚好就只当炮友。但是如果他试图证明自己的话，就变成是一个快筛试剂，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个人对你有点意思，我不是只想当炮友而已。
可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点，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你就要去。告诉他说，我可能对于伴侣这件事情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然后去观察说他有没有想要再往上走一点点。同时也可以告诉对方说，有点透露出一种哦，我觉得你的条件还好哦，所以你得不到我更多的东西。
如果他是回说没关系，我们就当炮友啊，那就代表说哦，那他也没有，
刚刚好啊，
那他们也没有要往前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好，来最后一个东西叫第四步，这个有点悬了。
对，第四步这个一下给一下不给，跳恰恰了哈，再主动吵着要，因为你跟炮友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床上嘛，所以呢，你要掌控两人床上的节奏，让它变成一种难以预期的模式。比如说呢，第一周。他要你就给，第二周他要你拒绝，第三周你主动要，让他变成一种随机难以掌控的状态，男生才会珍惜跟炮友上床的时时刻刻。男生一旦想要去控制两个人交往模式，去争取彼此的上床频率，他就必须投资更多的时间还有情感来跟你互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跟那个交往的时候传讯息有点像，有些人是说一下子回一下子不回嘛，
你要马上回什么过一下再回，
对对对，你要把那个频率可能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天啊、回到一个小时，就是不断的变化这个频率，让对方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办法抓到一个很稳定的回聊天的模式，那我就觉得他好玩，这是一个游戏化的一个
设计，就很犯贱吧？对啊，就是他不传说，就怎么不传给我，然后一直传说他真的很烦，你干嘛一直传啊？
对啊，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把聊天传讯息改成约炮，好，就是我不要那么急的说你真的约了，我就可以给你约得到，但是我要让你感觉一种说我有自主的权利、我没有这么样简单说你约我就会想要跟你一起上床，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他就可以去。传达出一种自主权、掌控权，在这段关系当中，我是位于上位，我不是只有在床上的时候才在上位，我是在关系当中我是上位，我是控制权的人。
可是你不觉得，如果用这些手段，或是不要讲手段哈，这些方式，然后去激起男生可能对你的占有欲，那会不会最后得到其实你们只有性很合，其实心理上根本就不契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四步要一起用。就你同时在性行为这件事情去控制他以外，你也透过这个刚前面讲心理战的部分嘛，讲说，我告诉你说我的理想的伴侣是怎样，但你还不够，激将法，就是这种激将法的方式，然后去激起对方对于你的渴望，甚至是那种竞争的感觉。
哦，我们只是挖掘他自己没有发现到，其实他喜欢我的这一面，
类似这种状况啊。所以这四个东西用下来，也许 maybe 呢，就会变成是一个有机会变成炮友转正的方法啊。从内外兼攻啦，哈，在心里面层面还有生理层面去控制他。我觉得这个虽然比较邪恶，听起来比较邪恶，可是哪一段感情不是这样追来的？我觉得有些时候说不定。你任何一个男女朋友也有可能多多少少利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对方产生这种感觉，然后后续再去经营后续的感情。
对对对，但所以呢，如果你们是炮友状态的话，那你床上的这个能力就要很强，不然呢，你这第一印象就不好了，谁要跟你转正啊？
对，就是其实你这些讲都讲不，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人的性能力不好，他还有。
有办法当炮友吗？
对啊，就是他可能说不定就不没有办法去到处约啊。
有我真的有听过那种秒射的男生，然后呢，他跟他女朋友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去外面买啊啊，对，然后他去外面交友软件认识别的女生上床，但是他是秒射的人
哎呦呀，
所以还是大有人在，但是在外面风评就很差、然后跟他转正的人都很想分手，
所以还是就是真的在这个你想要炮友转正，你要先当好一个好炮友。
对，
你要就是例如炮友他可能是有 ABCDE 级这样子，你到 A 级炮友的时候再往上一层就是一级的男友一级女友这样往上这样冲，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你要想办法至少先一开始你们认识的是炮友，要让人家印象是好的嘛。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想要从炮友变成女朋友的人，先练腰。我们最说最源头需要努力的地方。
好，男生也是要先练腰啊。
对对 对, 對, 對，
都要练啊，
都要练腰。
人家说什么健身不练腿，早晚会阳痿，慢慢健身多练腿这样子啊。
对对对。
好啦，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些相关问题哈。这边有一个一月五号的粉丝问题啊，这个说豪平雨山你好。这算是一个希望你们念出来的信，想给远在其他国家的他，因为我们都是豪平的粉丝，他很喜欢豪平的脱口秀。
你是为了这段才要念的吧？
他很喜欢豪平的脱口秀，有跟他提起几次豪平跟雨山的 podcast， 但他似乎都没有去听，想着经过这么久，他会不会有在听？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他一声不吭的就奔去别国发展，没跟我说，也没跟任何人说，联络方式算是全断了。其实是我弄丢了他的联络方式，但拉不下脸去看他的朋友要他的 LINE， 因为我们并非恋人，甚至朋友也算不上，只是单纯的我爱慕他。他是知道的，他不拒绝也不接受，我就更不好意思去找他。不好意思再停一下，我是觉得、
他一直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但不好意思什么，
他知道就是意思说就是男生是知道对他有这个女生对他有意思的，我只是觉得说联络方式去要联络方式没有这么困难。就是你可以各种理由，就是说啊，我上次吃完饭欠他20块钱，我要用 LINE Pay 转给他，
对，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都可以。就我觉得他在找借口，
他就是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啊。
对啊，
然后就现在讲了很多他很后悔的事情。
对啊，因为就这个联络方式，如果我以为说是真的突然间人间蒸发，可是竟然还有他的朋友存活在台湾，
对，
有 LINE 的东西没有那么难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念好了。
好。 他说跟他待在一起总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因为他就是常常上学的时候会找他聊聊天，然后问课业上的问题，有时候讲话会凑近的观察他的眼睛，他在回避，但他的眼睛含着笑意，他偶尔会开我的玩笑，然后摸摸我的头。
哇，男生摸女生的头，但就上面就是
不然女生还有什么头可以摸高？膝盖头？
没有，其他头还有很多头，拜托你不知道。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是不是就有点暧昧的行为在里面了？
不行哎、欸，不能摸下去，一摸下去，女生就她就会被你吸在身上了。
真的假的？就男生手就有吸盘，是不是？
对对对，只要女生被摸了头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被疼爱，像小狗狗被疼爱的感觉。
小猫小狗就要
拍
他的头这样。對，小貓小狗。
而且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男朋友摸摸我的头。他一种爱护的意思，所以欸，不要千万不要乱摸呢，哈。嗯，他说由于自己是心理学专业的，洞悉或观察别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就是永远不明白他在想什么，总感觉他也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的行为除了喜欢我以外呢，我也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但我们私底下不会联络，只有在我去找他的时候呢，才会有互动和交流。他就是这样，不主动也不果决，多希望他能好好告诉我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呦，或者好好拒绝我。他是在心理学生涯遇到的唯一例外，不搞定他或者没办法确定他的想法的话，我会永远无法释怀。
哇，这个如果说在听这个节目的人，你刚好在不是台湾的地方工作啊，然后你有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朋友，很喜欢你，就请麻烦你现在赶快告诉他你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不讲的话，我们台湾会少一位这个心理学专业的医生，因为感觉上他现在就是心理学生涯学习的生涯当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我竟然没法看透这个人的心。
就是他解决得了别人的问题，但是因为当局者迷呀、啊，永远都是这样。即便今天是心理学专家，难道自己的那个爱情都处理得很好吗？也不是这样啊。
我觉得他现在第一步就是要先拉下脸，去跟朋友要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就任何理由都可以的。我觉得没有，就是朋友知道你们可能是认识的，就是说，哎、欸，我之前有他的 LINE， 可是我找不到名字，他 LINE 是哪个名字啊？你可以把他账号再给我一次吗？
都不会有 IG 脸书的吗？
对，那就算 IG 脸书没有，就说，哎、欸，因为我之前好像他跟我借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理由都可以啦。
对，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
瞎找真的就是我觉得不要怕，就真的去问，反正你也 nothing to lose， 你现在是跟没有是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位就是未来的心理学专业这一位，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话，你就要先找到联络方式。
而且你也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会久久无法释怀，那就去解决它
啊。对啊，你看，你就讲说你是心理学专业的，你的生涯当中就只有他的东西看不懂。那我觉得，既然你有这么样的自信，告诉自己说你在生涯当中你不会遇到其他那样的案例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去攻破它，你就想办法要解决。如果你找不到他联络方式，你就连解决的方式都没有。
欸，但是不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如果他不要传讯息给这个人呢，他应该是要找自己的源头，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他吸引了我什么，那这个人如果我知道无法发展下去，我也鼓起不了勇气传讯息给他的话，我要怎么去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其实他信还有下半部，然后我刚刚发现他在13号的时候补了下半部给我们，他只有补了一两句话，他想要问的是，想问豪平雨山，这种情感是爱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想征服他？我觉得就算只是单纯的想征服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就是你现在自己心痒痒，就已经停不下来了。
对，
那就去想办法征服他，征服他之后，你再来考虑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因为你现在既然分不清楚，我觉得我跟雨山怎么可能有办法告诉你说啊，你就是爱他，你就是想征服他。我觉得不管任何一种情感都是很复杂的，你可能想征服他，你也爱他，但是你现在就是要先去问到他的 LINE， 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我会觉得如果可以解决，那当然是直接找问题的这个来源嘛，然后去解决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提不起勇气的话，那就解决自己啊。不是叫你去干嘛、
啊？
我说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问题啊、对啊，你为什么会纠结这件事情啊？
因为现在卡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这段关系没有往下走，对方已经暂停了跟你的联系了，那就只剩下你了。啊，你又没死，你就传讯息嘛。嗯，对啊，就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我觉得，
而且如果你们过去其实有接触的话，你要到他的联络方式，传一句说：“哎、欸，我知道你可能现在在国外发展，那最近过得好吗？”这种的。
对，
我如果我人在国外的话，我收到这讯息，即便不是恋人，我还是会觉得很窝心。
对啊，就说啊，我真的很想要出国。我知道我身旁有一个朋友人现在人在国外，你这是好借口，因为现在能出国工作的人并不多。
对，
就说我想要看看海外的风景这样子啊。既然你们都有摸摸头这样子的一个，不是我不会跟身旁，我不会摸乌马斯的头好不好？我也不会摸你的头。
你摸乌马斯的头会压吗？
就正常在讲什么东西？就正常来讲，就是你们没有一定关系，他不会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嘛，
真的。
所以既然都这样子，你对自己有信心一点点，你是一个未来的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硕士也好，我不知道，但反正你要先踏出这一步，你才有后面的故事。
想征服他就去吧，
对啊，就勇敢的去征服吧，征服下来。好，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短的问题，因为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好，这个呢，他是母胎单身24年的远距喵，他名字非常的长哈。他说目前29岁，已婚，但仍然远距到看起来像是单身的女子。
24年，29岁已婚，所以他是
恋爱5年。
哇，恋爱5年，然后结婚了，
然后但是是远距离。他说在你们的节目里不外乎听到很多单身 N 个月好可怜，或因为远距离而分手等等的故事，但每次 听到我都觉得是不是我自己不正常。但其实回归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虽然自己单身着，甚至有很多人都以为我阅人无数，到一直问我感情问题，但当时单身的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交往前是自己一个人，结果交往后被冷落或变成远距离，不论是暂时或长期后，好像就变得生活无法自理了。原本以为是因为我自己没谈过恋爱，不过等到自己真的开始谈恋爱后，可能因为一直都是远距离，虽然好几次见面分开后都会有2-3天的戒断症状，但习惯后真的就还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业，甚至到结婚后都还是远距离，貌似有点习惯了。而且因为先生是职业军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被兵变过的他是。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被兵变过的他，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他先生是被兵变过的人，
是的，
所以他是很担心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嗯，所以他有空就会传讯息，甚至自动的开始要每天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你有空再打就好啦，我时间比较自由，如果很忙或是太累睡着了。睡着了就没有关系，隔天再聊。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维持着就是早晚讯息早晚安。而一直以来比较早睡的他，他9点到10点就准备要睡觉，因为是职业军人嘛，我也就当作10点后不用等电话这样。或许是无数次的小别胜新欢，所以会特别珍惜每次见面的时间，每次都想要一起去特别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甚至到婚后我去他们家准备要扮演一下好媳妇的角色，他也还是想要带我到处玩。只是回头一想过去单身的时光，倒也不会觉得当时有多惨，甚至还会觉得当时自由极了，可以无拘无束地迈向自己的梦想职业。他比较想要当偏乡的教师，而现在要顾虑的事情多了，但也多了个人可以分享生活感受。
好，其实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算蛮有趣的，他经历过24年的完全单身，所以他是可以理解一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当他尝到了两个人的甜头之后，发现有时候远距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寂寞。
对。
因为如果说他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现在的状况，他不会写这篇文章这么长，他就觉得为什么好像交往之后被冷落或远距离，就觉得突然间生活上面好像不是那么习惯了哦。可是其实他们现在习惯之后，还是能够自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也没有黏到说每天晚上10点钟之后一定要打电话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欸，因为这样子的远距离状况，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女朋友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我不是一个很爱讲电话的人，所以如果说我晚上就是他人不在台北，我不会想要跟他讲电话讲2小时。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当你久了之后，万一你对这件事情累了，
他就会觉得你变了。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累了，或任何一方觉得累了，也许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不耐烦的你的一个压力。对，在这个地方，那他们维持这种就是远距离的状况，仍然还是比较淡淡的，要传个讯息传个讯息，那也不需要说10点之后还要讲电话到12点等等的，有时候真的很累，你可能说不定会觉得烦。
虽然他们现在好像是已经调试到彼此都很舒服，然后珍惜见面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一定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很难熬的时刻。对，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就是有问说有没有人也是远距离经营的很好，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这东西是说， 算是一种，我当然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寂寞，可是双方都会因为这个寂寞而更珍惜见面的时刻。
而且就算心里就算你当下寂寞，但是你心里还是有对方在，你都知道对方都一直都是会在。因为像我哥哥跟嫂嫂，我之前也说过他们是远距离嘛，因为我哥哥在海外工作，然后呢这一次过年回来，我哥哥是前天回去工作的、然后呢但他们已经这样子非常非常久了，好多年来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几个月拿回来见一个礼拜而已、然后呢我哥哥我嫂嫂在送我哥哥去机场的过程中，他一直告诉自己不可以哭不可以掉泪、然后但是呢一听到什么什么
他告诉自己的声音是太大声了，是不是你们都听到了？
因为他有写下来文章，对，然后他就说他听到那个桃园机场第二航下的广播，他只是刚开到那边，一听到广播，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嗯，即便我哥哥跟嫂嫂他们就是恋爱九年，然后小孩都已经六岁这么大了，就是已经长跑这么多年，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在习惯着远距离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不是容易的事啊。
我觉得如果能够克服这件事情的话，这段关系一定比别人更有这个很强劲的一个 bonding 在当中，这个羁绊是
像革命情感一样。
对，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然后你们一起克服了，我觉得这段关系一定会反而能够走得长久。那真的不能走长久的，可能也许说不定远距离半年一年，你就开始觉得哎。好像对方怎么了怎么了，然后真的有事情发生了，那就表示说这段关系他们就这个人要么是你要么是对方不够强大到可以去克服这个困难。
真的，
那其实今天不仅是远距离啊，甚至有人是生病啊，就各种不同的状况，就是这些难关放在前面，你总是要去克服。那无法克服，就代表说这段关系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缘分，或者你不够强，他不够强。
人家都说爱情需要经过考验呐、考验过后才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你走一辈子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谢谢他跟我们分享。
对啊，但是请就是如果在听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不要觉得说如果我撑不过去，我是不是弱啊？不能这样想，因为很多难关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太多了啊！
对，
生离死别，生老病死这些东西都很夸张，就是能够撑得过去的人，运气很好，他刚好心理强度是刚好能够跨过这个考验。但不代表说其他人是弱，而是那是那些人他们异于常人。
没有，我是觉得可能就是你自己不适合这些挑战或是这些状态，比如说你就可能不适合远距离的恋爱啊，那你就下一段不要再谈远距离就好啦。不会每一段都是遇到这么多刻骨铭心的啦，
说不定他是忍受不了远距离的人，但他可以有办法当看护去帮你拍背跟抽痰，就是这每个人的能够承受的状况不一样。
是 啊，
我不能远距离，但是当看护我是 OK 的，
就是 maybe, 就在你身边照顾你我是 OK 的。
对啊，你看、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豆哥的新闻，我有多感动，就是看到那个依依啊发文章写说，他就发了一张牵着豆哥的手的照片，说我会持续的陪在那个纳豆的身边，然后什么希望你能够回复到以前大家认识这个元气豆。我觉得哇，这个其实就是说今天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考验，这就是他们的远距离，他们也就是一个在床上然后一个在床边，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回复到，暂时没办法回复到之前那样子的状态，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考验，他们能够度得过，那表示他们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坚定。
是，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考验要去度过了。所以那些就是约炮光是卡在说能不能够转正的这也是你的考验
啊。是啊，
能不能够从肉体升华成心灵，我觉得这都是各自他们要去克服的东西。但不行也不代表你弱，你就往下一个去迈进就好。
对啊，不行就不适合而已，就是有这么多人可以让你约炮，
天涯何处无芳草，
真的
何必单恋一个菊花，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他是用菊花？
因为我想不到其他押韵的东西、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回答问题到这个地方，也谢谢这个远距喵跟我们分享他母胎单身24年，然后结婚5年远距离的这个经验。就世界上有一些人呢，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虽然有点辛苦有点寂寞，但是他们还是过得很开心。那也希望其他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跨过自己的考验，然后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幸福。昨天是情人节，那希望大家白色情人节好好回应一下其他人的一些感觉想法。
白色情人节是女生要回应男生吗？
好像是。对、
所以因为我好像没有回应过。
我们的生活没有节日，好不好？我们就没有节日，只要爱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好不好？
又要再打一次歌，
再一次歌，梁静茹，请付我版税。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拜拜，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